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十一章。这一章圣经，我简单给大家分享四个重点，也就是把这一章圣经可以简单分为四个段落。第一点，十一章的一到七节，重点是摩西借着让以色列人对历史的回顾，使他们以自己生命的经历来体会神的爱，并回应神的爱。十一章一节一开始就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当我们读到这样的句子、这样的词的时候，请一定记得这些词在原文当中它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就比如常守，那一定是指着带着爱来看守神所吩咐的。一说到吩咐的，就应该想到他借着诫命吩咐我们，就是律法的积极性功用，而不是禁止的消极功用。说到律例，就是指着前四条诫命所给予我们有关与神之间的关系而有的礼仪律。典章呢，就是指着后六条诫命给予我们与人之间的民事律。诫命就是指着写在石板上的那十条诫命，而十条诫命第一个功能主要是注视心中的那道德法。所以当提到诫命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思想，我们不仅仅是要活在律法的外在方面，更重要的也是借着律法、借着诫命能够看到我们的内心，也就是人侍奉的心态和动机是不是为爱神而做的。所以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才有以下的这几项。然后在第二节，摩西就说，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当他说到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乃是和今日在场的你们说话，这就表明这一段摩西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借着对历史的回顾以及个人的经历来体会神的爱，回应神的爱。基督教的信仰并非一套空洞的理论，也不仅仅是给我们讲一些历史故事，重要的是我们能否从这些历史中来经历上帝的大爱，也就是他的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来是这样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脱离魔鬼的权势，脱离来自于这世界的引诱。以及当人不顺服神、不信靠神的时候而带来的管教，这一切都是人在生命当中对神的爱的一种亲身经历。所以虽然我们都在读圣经，都在读这些神在圣经中对以色列人的拯救与管教的历史的大作为，但是在读这些具有救赎性意义的故事的时候，对你来讲是仅仅读一读故事呢，还是能够身临其境，如同这些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上一样，是我们可以经历体会神的大爱呢？如果我们能够经历体会神的大爱，才能够真正的过感恩的生活。只有透过这一些历史的作为，正如在十一章第七节所说，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如果我们借着读圣经，以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看到耶和华救赎我们这些真正属灵的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行的一切大事，我们才会真正体会他的救赎之爱，因此也才会真正的过爱神、荣耀神、感谢神的生活。所以从十一章的一到七节，我们就应该思想两方面，一个是 我们起初也是神在亚当里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他把这普遍的恩典给了我们，使我们经历享受神的普遍恩典。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荣耀神、感谢神的责任。因为我们在亚当的堕落，我们和亚当一同没有过荣耀神、感谢神的生活，就从被造的地位而堕落。然而上帝又以他更大的爱救赎我们，这样我们就领受了，并且也是亲身经历了上帝赐予我们的双重恩典，那就是普遍恩典以及特殊恩典。而上帝在述说言说这特殊恩典的时候，乃是透过这普遍的恩典来向我们言说那背后属灵的含义，就是神的特殊恩典。所以当摩西来让以色列人回顾以往的救赎时和经历的神的管教，如果我们能够借着这些字面的意思也看到上帝的救赎的特殊恩典，因此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这些真正属灵的以色列人乃是领受了上帝赐予我们的双重恩典，那就是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既然我们领受了双重的恩典，那么我们就有双重的责任，既要在普遍恩典的意义上过荣耀神、感谢神的生活，更要在神的特殊恩典上来回应神的爱，过荣耀神、感谢神的生活。第二点，也就是八到十七节重点，也就是十三节所说的，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在这节经文当中的其他的几个词，在前几讲当中我们都有解释过，我想在这里着重再解释一下侍奉这个词的真实含义。翻译成中文的侍奉，我想不论英文也好中文也好，也许没有更恰当的词来把原来的意思表达出来。因为上帝拯救他的百姓，为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因为敬拜，我们通常对他的理解都是指着主日天大家聚在一起来敬拜上帝。而侍奉，一般的人都把它理解为是不仅仅是礼拜天，也包含着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应当在生活当中来侍奉上帝。但是侍奉这个词，它也用到那些悖逆上帝的人去侍奉偶像，就比如十六节所说的，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这就说明那些依然活在最终的人，他们不仅仅是去拜偶像，实际上他们也都是在过着侍奉偶像的生活。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五节就提到那些依然活在最终的人，说他们是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既然说到了他们乃是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如果把这个侍奉理解为是服侍，那我们想一想，那不信基督的世人，他们是偶像崇拜者，他们拜偶像明显就是指着他们向受造之物行大礼，那就是敬拜偶像。但是他们又如何侍奉偶像呢？如果按照侍奉的字面意思理解，好像就是指着那些在偶像的庙里擦桌子扫地的人，好像是在侍奉偶像。在偶像的庙里卖香接待前来敬拜的客人，似乎是这样的工作就是侍奉偶像。如果这个词是指着这样一种狭义的意思，那么侍奉偶像的人并不是很多，似乎是那些拜偶像的人对大部分人来讲只是敬拜偶像，并非侍奉偶像。显然把侍奉理解为服侍，并非圣经想要表达的意思。所以侍奉 这个词能翻译成尊崇，或许比侍奉这个词更靠近原来的意思。当十三节说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这里所说的侍奉并不是单单指着服侍，当然它包含着服侍，并不单单是指着服侍，更重要的是指着人的一种心态，那就是尊崇。因为敬拜偶像也好，敬拜神也好，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内举行的。拜偶像的人并非24个小时都在拜偶像，也不是一周七天天天都拜偶像。同样的，那敬拜上帝的人也不是天天一周七天每天都在敬拜上帝，他只是在制定的特定的时间内来敬拜上帝。而其他的时间呢，即使不敬拜上帝，也应当从内心里尊崇上帝。所以敬拜上帝是指着从心里到外表对上帝的那一种崇敬，而侍奉乃是指着人当有的心态，那就是尊崇。即使人不在礼拜天敬拜上帝，也应当在周一到周六来尊崇上帝。如何尊崇呢？那就是不论你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家庭中，不论你在做什么事情，都应当以尊崇上帝的心来做当做的事，来尽当尽的本分。如果人带着尊崇上帝的心来做这些事，那就是在侍奉上帝。这样的侍奉不是做给人看，乃是做给神看。就比如孝敬父母，如果一个人单单的孝敬父母，也许他所遵守的是十条诫命中的第五条，当孝敬父母。即使没有十条诫命的第五条，那外邦人很多人比基督徒在孝敬父母上做得更好。然而谁是那从内心里以尊崇上帝的心来孝敬父母的呢？谁是以讨上帝的喜悦，为荣耀上帝而孝敬父母的呢？如果不是带着这样尊崇上帝的心，你即使孝敬父母，这是一个普遍的恩典，基督徒有，外邦人也有。但是如何使你的孝敬父母更有价值呢？那就是侍奉上帝的人，他的孝敬父母是比普通的在普遍恩典中孝敬父母具有更高的价值。再如爱儿女，父母爱儿女，这是与生俱来的。可是如果你能够以侍奉上帝的心来教养儿女，带着尊崇上帝、荣耀上帝的心来教养儿女，那么这样的教养儿女就为神所喜悦。在工作中也一样，如果仅仅是为了讨老板的喜悦，殷勤忠心的工作，赚得更多的工资，这都是好的。然而如果你不是像侍奉神，仅仅是为了侍奉老板，虽然能够得到老板的称赞和嘉奖，但是它并不具有更高的价值。如果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说的，不像是侍奉人，乃像是侍奉神，带着尊崇上帝的心、荣耀上帝的心，即使老板看不见，或者甚至会让老板误解，但是他如果真的发自内心的是以侍奉上帝的心、尊崇上帝的心来工作的话，他就得到了上帝的称赞。所以这第十一章在这第二段里面重点强调了，我们应当以爱耶和华的心尽心尽性侍奉他。都在哪些方面侍奉他呢？就是十三节的第一句所说的，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也就是在上帝所吩咐的诫命的各个方面，带着爱上帝的心，尽心尽性的以尊崇上帝、荣耀上帝的心来照着十条诫命神所吩咐的去行，那这就是在侍奉上帝。 如果这个人依然是活在罪中的人，那就是在亚当里堕落的人，他是活在律法之下的人。而这样的人，他们却是在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也就是他们不仅仅是在拜偶像的时候向偶像行敬拜之大礼，实际上他们周一到周六或者一周七天全部的生活都是在侍奉偶像。那有人说，我不是侍奉偶像，我是为了赚钱，为了吃饱住好，在地上生活好，那就是活在自己的肉体中。而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就说，这些人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转移地上的事为念，那就是在侍奉偶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也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看到没有，主耶稣在这里就是把马门把金钱当作是偶像。如果你是为金钱而活，做了金钱的奴仆，那你就是在侍奉马门。因为偶像就是假神，偶像是死的并非活的。如果一个人仅仅是为着肉体活着，那他的肉体就是他的偶像。如果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那他的肚腹就是他的偶像。也就是当他是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做，那他做的那一个对象就是他的神。如果人没有把爱上帝当作是最高的，没有把上帝置于万有之上来爱的话，那么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侍奉偶像。弟兄姊妹想一想，敬拜偶像跟侍奉偶像，实际上侍奉偶像是在人的生活当中更为普遍。即使有人不去拜偶像，但他却是在侍奉偶像。就连那些自称为无神论者的人并不去拜偶像，但是他却每天都在侍奉偶像。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这个词，那你想一想，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虽然已经蒙了救赎，是不是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到原来的那种侍奉偶像的生活中？所以神就在这里警告以色列人说，当你们到了迦南地之后，不要因为吃得饱足然后就忘记耶和华，不要因为到了迦南地上帝给予了物质方面的赐福，以至于人就在恩典中坠落，进入到侍奉别神的生活中。所以他在十六节这里就特别提醒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神为了让我们牢牢地记着我们过去是怎样的，如今得着了什么，将这前后对比，使我们生出感恩之心。因此他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应当记得你们以前在埃及是怎样的生活。正如在十一章的十节所说，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这里提到的是用脚浇灌，就是指着古代浇地的时候都是靠人力用脚去踩那个水车来浇地的。这就表明摩西这么讲，同时也是为了让他们思想你们在埃及地为奴之家是怎么样做埃及人的奴仆，做罪的奴仆，做魔鬼的奴仆，做着世界的奴仆。而如今我要把你们带入到迦南地，在这里不需要这样的苦力，因为上帝要把你们带进那地乃是流奶与蜜之地。如果在迦南地不给你们这些物质的各种赐福的话，人就不能够认识上帝的恩典，借着这些物质各方面的赐福把他们引向那属灵的赐福。 正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永远为业，借此引导使亚伯拉罕明白，上帝借着这些话乃是应许要把那天上的基业更美的家乡赐给他。对于那属灵的真正蒙了上帝特殊之恩典的人，他就必然能够从这些上帝借着物质的赐福这些话语中看到他背后的经意。然而对于那挂名的基督徒，仅仅是约名的人，他所能理解的仅仅是字面意思，因为上帝讲话的方式就是透过这些有关物质的属肉体方面赐福的字面意思，是让人思想还有比这更美更好的更大的恩典。就如做父母的给儿女买一套衣服，如果你仅仅停留在对衣服这一个礼物的感恩上，那你的认识是肤浅的。如果当你接受了这一套衣服为礼物的时候，而能够看到由于父母更爱我们的身体所以预备的衣服，是借着这衣服能够看到身体比衣服更重要。所以主耶稣讲道就这么说，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是一个对比。进一步思想，生命不胜于身体吗？这就让我们看到还有比身体更重要的。其实主耶稣的教导并非到此为止，因为他在讲这几句话之前，也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2-23节，主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那这两节经文其实就是告诉了我们，还有比我们身体的生命更重要的，那就是属灵生命得着真光的照耀，而那真光就是基督。如果能够得着基督，里头的光被点亮，那么就可以照亮我们的全身。再如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神给他立了行为之约，对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一个其实也是有关身体方面的物质的应许。然而亚当夏娃他必须透过这对肉体生命的应许思想到那内在属灵生命的应许，那就是违背律法就是犯罪，罪的工价就是叫人与神隔绝。如果遵行上帝的律法，那就必然赚得永生，就能够与上帝在生命中联合，永远与神同在。所以神总是借着这外在的字面的物质方面的应许来让人思想那背后的经意。如果人仅仅停留在或者活在这字面的意思中，那他就不是一个得着神特殊恩典的人。一个真正得到特殊神恩典的人，一定是会在上帝所应许的这字面的意思中看到那背后的真实的属灵含义。第三点，也就是11-18节，简单的主题就是要过一个见证主的生活，以此来征服敌人。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能够过见证主的生活，就会给敌人留下毁谤亵渎神的把柄。而一个人能够戴上救恩的头盔，以公义敬护胸，过一个有见证的生活，那么上帝就会给他属灵的力量征服敌人。所以他在这里18-19-20节就再一次强调了这约的重要性。他说，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他以这外在的要求，为的就是让我们要把上帝对我们所讲的话刻骨铭心的记在我们的心里。 如何能够把上帝的话刻骨铭心地记在我们的心里，融入到我们的生命中呢？唯独圣灵的重生将这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当我们一个被圣灵重生有律法写在心板上的人，22节说，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这专靠他就是指着如同在爱情中的专一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的那专一的单一的单单的来仰望他，爱他，投靠他。当你这样的信靠上帝，爱上帝，荣耀上帝，感谢上帝的生活，就必然会给我们带来属灵的力量，以至于他在24节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那意思就是顺从上帝的有见证的生活才能带来胜过魔鬼撒旦胜过仇敌的那得胜的信心和力量。第四点，关于祝福与咒诅，也就是26节到32节，关于这一段我想我们明天再来分享。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十条诫命的第一条诫命、第二条诫命来指导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过感恩的生活，如何过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实在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不仅仅爱我们、拯救我们、养育我们，并且还把你的心意启示给我们，使我们知道你的心意，并且你也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有信心、有力量可以遵行你的旨意。你给予我们这么丰厚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求你常常、天天、时时刻刻的能够借着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得着这样的力量，不仅仅是我们心里明白你的旨意，也能够让我们满得恩惠能力，行在你的旨意中，真的能够在各个领域成为你的见证。愿主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在这末后的时代，在这一块土地上能够为你做荣美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如果弟兄姊妹有时间的话，可以把6、7、8、9、10、11这六章圣经花点时间再读一遍，相信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能够更多的来体会神的爱，以及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指望。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